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主耶稣基督啊，在登山宝训当中所教导我们的话啊，我们继续还是再一次来读马太福音的6章25到34节，马太福音的6章25到34节。好，我们大家可以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25节起，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圣经当中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每一天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看顾保守带领啊，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是否觉察得到，主啊，但是你的保守没有离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意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乃是不偏离左右，乃是不偏行己路。主啊，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主耶稣登山宝训。我们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让我们不要忧虑。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忧虑呢？那么很多的时候，就是当一个人他的这个目标不明确不确定，或者当一个人呢圣经也说一个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其实是很多人忧虑的原因他心里有两个主人，心里有两个目标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方向，这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忧虑。那么第二点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他人生最高的盼望，人生最高的追求，就是仅仅为了积攒财宝在这个地上，主耶稣说那这样哇，那你人生一定充满了忧虑，因为这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朽坏，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有一个可能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是所罗门王他写下传道书。那么他在传道书中最多说的一句话就是虚空的虚空那么很多人就会说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一味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去仅仅为了去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来过我们的人生。很多人说这都是安慰穷人的话因为你没有钱嘛，你得不到嘛上帝耶稣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们。 那么其实圣经人我们看到所罗门王有没有钱呢？非常有钱呢、哦、啊，所罗门王是不是穷人呢？绝对不是啊。但是怎么样呢？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他的人生充满了愁苦，为什么呢？因为他偏离神的心意啊。这不仅仅是耶稣对穷人的安慰，不仅仅是这样的，这番话不是仅仅说给穷人听的，更多的时候这番话是怎么样啊？提醒有钱的人，对不对？在路加福音耶稣讲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在前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讲一个财主，他的粮食太多了，他要建更大的仓库来积攒他的粮食，结果耶稣说，上帝对这个财主说，今夜就要取你的灵魂，你存的这些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所讲不要忧虑这些话，耶稣讲让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人，不要只是一味的积攒财宝在地上，这并不是仅仅给穷人讲的。更多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更多明白神的心意，你看上下文你就会知道，这其实是什么？提醒有钱人，提醒在这个地上的有钱人。其实诚实的讲，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很感谢神我们来到美国，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感谢神这样的保守我们，让我们的肉身在这个地上也得到上帝的保守，得到上帝丰富的供应。所以呢，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更应该思想上帝在圣经中对我们的提醒。好，当我们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时候这个忧虑是没有穷尽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忧虑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看那也天上的鸟，野地的花，其实让我们看什么呢？看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上帝可以养活每一只小鸟，上帝可以看顾每一根野草，每一朵花，这是上帝的大能。那么耶稣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无能，你的忧虑有什么用？也不能让你寿数增加一刻。一方面看到上帝的能，大能，一方面还看到什么呢？上帝的爱。我们岂不比这花贵重吗？我们岂不比那鸟贵重吗？这耶稣这些话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在上帝眼中的价值，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么最后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战胜忧虑呢？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的目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怎么样战胜忧虑呢？耶稣让我们转移我们人生的方向，你的人生方向不再是，你的眼睛不再是仅仅看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的眼睛从这上面转开，来看上帝的国，来看上帝的义，来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当我们这样把心意把眼睛转开的时候，那些以前让我们忧虑的东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不会来继续的困扰我们，因为那些东西上帝会处理，上帝会解决。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曾过讲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祈求，人家问奥古斯丁，那我们到底求什么呢？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什么呢？结果奥古斯丁说一句话，我们求那外邦人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基督徒求什么？我们求最好的。那么什么是最好的呢？就是上帝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不给那些不信靠上帝的人，不是上帝儿女的得不到的东西。我们要求这些东西，求那最好的，求上帝只为他的儿女所保留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要把他的儿女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神要让他的儿女进入上帝永恒的荣耀当中。那这些东西不信靠上帝的人得不得得到呢？得不到的。所以奥古斯丁说，我们求就求最好的，求那外邦人得不到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求什么，我们可能不是求最好的， 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了。但是耶稣说什么？外邦人所求的东西你就不需要求了，你求那更好的，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奥古斯丁用一个很奇妙很有力的说法，把耶稣的心意再一次表达。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求什么？求最好的，求最好的，求神只给他儿女的东西，神的国和神的义。有一次我有机会听到一番对话蛮有意思。那么有一次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就问一个姊妹，问一个基督徒，一个女基督徒姊妹，问她一个问题，就说你说说看，就是对一个人来说到底什么是成功啊，什么叫成功。后来这个姊妹的回答让这个慕道的朋友感到非常的惊讶。那这个姊妹是怎么说的呢？这个姊妹说，我就是成功了，因为我已经成为了我想成为的人，我已经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成功了。后来那个慕道的朋友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得到答案是这个样子的，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看上去好像很骄傲的这样来回答他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好了，那么这位姊妹他说他已经成功了，他说他已经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他现在就在做，现在天天就在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他说我已经成功了。那么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那这个姊妹其实从小很小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理想。他说因为他看圣经嘛，因为圣经就是说姊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圣经让人要渴望善功，就是渴望来服侍神。但是姊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呢，很多的时候可能不太适合进行教导的服侍。后来这个姊妹就说，我要渴望善功，但可能我也不太适合在教会当中做教导的服侍，那我怎么样？他说我就成为一个全职服侍神的人的妻子啊，这就是我的想要成为的人。那我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宣教士啊，不能成为一个牧者啊，不能成为一个教导人的人呢、啊？那我是一个姊妹嘛，那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全职服侍神的人的，做他的妻子啊。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想法，这就是他梦想理想当中想要成为的人。然后他说，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呢？那么圣经让我们说，我们积攒财宝在这个地上啊，事实上是很错误的投资。非常错误的投资。圣经让我们把投资投到哪里呢？积攒财宝在天上。后来那个姊妹说，那我要做一个聪明人，我不要做愚拙人。那我人生我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要服侍神。后来我要做一个可以全副身心来服侍上帝的人。后来果然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个姊妹她就成为了一个全职服侍神的人的妻子她的理想达到了。那么第二呢，他也确实是每天现在在做全副身心服侍上帝的事情，他的理想达到了，所以他说我成功了，我就是成功的人呢、我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我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心里感到没有什么缺憾了，非常的喜乐满足。当然了，今天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也会说，那我也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有些人说我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个经理，那我现在是经理或者说我每天我想做的事情我就是做现在做的事情呢写代码呀，或者是做什么呀，我就想做这个呀，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啊，我现在是在做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成为了我想要成为的人我考上了我理想到的大学，我拿到了我想要的学位，我进入了我想进入的公司，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人说自己成功了呢？很少很少。为什么有些人他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他却没有那种成功的满足感，他却没有。而这个姊妹为什么有呢？因为他们的理想不一样。因为这个姊妹他想要成为的人，他想做的事是与神的国和神的义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而其他很多的人，你想要成为的某种人，你想要做的某件事情，与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是没有什么关系，是没有什么关系。当你越来越向你的理想迈进的时候，你甚至达到了你的那种理想，你以前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但是你却没有像那个姊妹那样有一种满足的喜乐，没有，你会有短暂的快乐。你说哇，今天我当上了经理，哇，好开心，我今天终于有第一天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啊，你的上司对你讲，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你的开心没有了，原来我上面还有领导啊。你今天成为了百万富翁，你很开心，哇，我今天挣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一百万。但是你一打开报纸，哇，又有很多人成为了亿万富翁，你这种开心又没有了。你可能你说我的理想，哇，我要成为很有权力的人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今天很多很有权力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没有权力的人啊，一个总统啊，一个国家主席，他没有权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没有权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很多时候其实很可怜，他喜欢用的手机和电脑他都不可以用啊，他受很多很多的限制，他的自由比很多人跟很多人比起来是少得可怜啊。有一次有人去采访李嘉诚啊，我们知道李嘉诚非常富有的人嘛，去采访他，后来他说，哎呦，他说我好可怜，他说他每天晚上从来不敢一个人晚上出门啊，走在这个香港的大街上，他不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家人很多次被绑架，啊，李嘉诚的妻子的坟墓很多次被人家挖，啊，被人家全部掘开，他很多事情他想做他做不了，很多人他想保护他保护不了，所以很多人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他却不觉得自己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没有那种满足的喜乐，没有，因为他的理想啊，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基督徒的姊妹看上去是一样，我要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我要做我想做的事，但是呢，方向不一样，方向不一样。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方向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积攒财宝在地上，主耶稣说这样你一定充满愁苦，一定充满愁。一个心中充满愁苦的人，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成功怎么样？成功会带来满足感，没有什么缺憾了，我成功了，没有什么缺憾了。而这种满足感是无法在这个地上真正找得到的，是找不到的。那么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上帝啊，你为自己而创造我们，并让我们的心无处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里面。上帝造人与其他的一切被造物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向他脸上吹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或者说有灵魂的活人。所以上帝造人与其他一切的被造物是不一样。你看一切的动物，它有吃有喝它就很满足了，但是人心有吃有喝它不满足。而且那我们会说啊，那让你吃好一点，让你吃的东西贵一点啊，让你穿的好一点，穿的东西贵一点，你看它满不满足？它还是不满足。为什么呢？又有吃又有喝，吃的也很好啊，也很贵啊，啊，住的地方也很好啊，有冷气啊，这都很好啊，但是为什么还是不满？因为上帝造人就是这样的，上帝给人有永恒的灵魂，所以我们这个灵魂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在这个地上没有办法真正的安息的，没有办法。在哪里可以安息呢？奥古斯丁说在上帝那里可以安息。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向上帝而去。你回到上帝那里，你就没有忧虑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德国有个很著名的哲学家马克思舍勒， 啊，舍勒啊，舍勒不是卡尔马克思，是舍马克思舍勒。他指出什么叫人，他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什么呢？他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啊，你怎么看人跟动物之间的区别？你看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个决定了人与动物之间本质的不同啊。这个舍勒说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舍勒说人是祷告的 X， 祷告的 X。 那么这个 X 在很复杂的定义了，那么我们再回去啊，他下面有很多说。那么简单的说什么呢？他说人是向上帝而去的动姿，或者说一个姿态。我们把这个，你们我们知道哲学家用的话就是很复杂，我们把它简单理解，但是是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当一个人向上帝而去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才真正的是有人的价值了，那么这个人他才是真正的有人的人格啊，他才真正的是一个人。什么是价值？价值都是赋予的啊，比如说我创造了这项东西，我赋予它价值，它有价值。那么上帝创造人，上帝给人有灵魂，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给人有价值。那么人的价值，人人生的意义，一切都是与上帝的联系，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亚当夏娃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其实是一个灵魂已经死亡的人。所以上帝说你犯罪的时候，你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已经死了。很多我们会说啊，他们还活着，亚当夏娃还活着，但是上帝看怎么样？已经死了，因为他们远离上帝而去，他们没有回到上帝面前。那么人与动物有很多的差别，比如说啊，我们人有语言，那事实上有些动物它也有啊。我们说人有理智，那有些动物它也有。我们说人有谋略啊，人制造工具，其实有些动物也制造工具，它把石头绑在棍子上啊，去它也会。那人有谋略，我们有计划。你看有些动物很厉害，它为了捕食啊，它伪装自己，它潜伏起来好长的时间，它很聪明的。非常聪明。这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动物的差别是程度上的，不是本质上的。那么本质上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这个是人与动物之间本质的差别。所以人怎样真正的得到内心的满足啊，内心的喜乐呢？一定是回到上帝那里去，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所以当主耶稣说让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么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让我们战胜今生的很多很多的忧虑，今天很多很多的忧虑，更是给我们带来什么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啊。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使徒行传记载啊，他们传福音，他们甚至行神迹，他们很多时候被人家用石头打，很多时候被人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一谈到这些门徒，其实有一个词经常的出现，是什么？喜乐，欢喜啊！他们看见神的福音传开了，他们看见有人信耶稣基督的名，圣经说什么？他们心里就欢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在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在这个地上来传天国的福音，来扩张上帝的国，所以他们就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喜乐。虽然他们自己在人看来啊什么都没有，在人看来经常的被打呀，经常的被欺负啊，经常的被关在监狱里面，在人看来是这样。结果他们在监狱里的反应是怎么样？他们唱歌赞美神啊。今天很多关在监狱里的人他们也唱歌，但他们那个歌声是什么？很凄凉的歌声，绝望的歌声啊，绿岛小夜曲，你听到都要哭，唱的人更要哭。 耶稣基督的门徒在监狱里唱什么歌？唱诗赞美神，喜乐的歌。这他们看自己很满足啊，我们都很欣赏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所说的话啊，无论在贫穷当中，无论在丰富当中，无论在高在低，哇，我得了秘诀啊，我凡事都能做，我们都很欣赏这样的生命。但这个生命从何而来呢？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你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就会有这样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是真正给人带来满足，给人带来喜乐。那么我们来思想，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第一个就要来思想，到底什么叫神的国啊？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这个比拉多对他的这个质疑询问，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圣经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的，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神的国，我们第一个就要知道，神的国与这个地上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的国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在神的国当中，就不在乎吃喝了啊，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刚才谈到啊，就是那个基督徒姊妹也好，她说自己成功了，那么在人看来她很不成功啊，也没有什么万贯家财啊什么什么，哎，但她觉得我很成功，我很满足。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那些耶稣的门徒，在人看来他们完全没有成功啊，他们是囚犯，他们是流浪汉，他们被人家打，被人家骂，哎，但他们有却有满足的喜乐。哎，他们这是什么？他们喜乐从哪来呢？这里说圣灵中的喜乐，他们就在神的国度当中。那么而这个神的国度与这个地上的国度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三年半的时间，什么是耶稣所有教训的一个核心呢？其实这个核心是上帝的国。如果我们看耶稣所说的话，两百多句话，就看很多是耶稣会说神的国是什么什么，对不对？神的国是怎样怎样，天国好像什么什么，这是耶稣最多最多谈到的，就是天国、神的国。耶稣当耶稣还只是小孩子，十二岁的时候，耶稣在圣殿说：“啊，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么，当耶稣开始传福音，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在耶稣升天之前，耶稣有四十天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这四十天的时间，耶稣跟门徒再一次集中的教导，集中的训练。这四十天其实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神的国啊！在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四十天耶稣和门徒在一起讲述神国的事情。结果这四十天讲完了，门徒最后又问耶稣一句话，问什么？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结果耶稣说什么？就这件事情你们根本不用管。也就是说，这四十天耶稣讲神的国，结果门徒还在想谁的国呀？想以色列的国，还在想着地上的国。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我们真正在求什么？我们每天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不是在想神的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而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在没有想，我们想这个地上的国，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四十天上帝给他们讲神的国，结果他最后来一句以色列的国，结果耶稣就根本没有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要帮助以色列人去复仇的啊，是去推翻当时罗马人的统治。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帮助啊某一个民族，以色列人也好啊，或者是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不是来给人来建立一个 某一群人地上的国度。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的门徒，耶稣让他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工作呢？扩张神的国。那么有一次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次开始我们都知道是北方打败仗嘛，就是林肯这一方面开始打很多的败仗。那么有一次他终于打赢了，然后林肯手下的将领就见到林肯就很开心，他说这一次啊，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结果林肯怎么回答？林肯说，上帝永远不站在人的一边，我们是这一次我们站在了上帝那一边。所以上帝建立的国度，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不是说要这个民族战胜那个民族啊，这个国家战胜奴役那个，不是的。上帝建立过是所有的人在这个国度里都遵从神的权柄，所有的人尊神的名为圣啊，所有的人服在上帝的权柄当中，这是神的国度。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耶稣教导我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双重身，双重国籍。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啊，你可能是美国人啊，你是拿蓝皮护照，有些人拿红皮护照啊，你是这个国家人那个国家人。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是哪个国家里面的人呢？神国里的人。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神家中的人，神国度里的人。那么国度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希腊文里面跟权柄这个词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一谈到国度，其实就是一谈到上帝的国度，就谈到上帝的权柄，国度权柄，国度权柄。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家，在美国这个地上的国家啊，我们拿这个国家的护照，我们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那么要服谁的权柄呢？服这个国家的权柄，你要遵从美国政府的法律，美国政府的权柄。你比如说我今天我是拿中国护照，我是中国国籍，那我就要尊重中国政府，我要尊重中国政府的法律，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遵守中国政府的权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么怎么样？我们就要顺服上帝的权柄，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耶稣基督传讲天国的宪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在颁布什么？天国的法律，天国的宪法。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真正最重要最重要的身份啊。我们可以看圣经中几个人物，我们曾经已经很多次看到，我们再一次思想，就是约瑟。约瑟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了。那么约瑟在这个波提法家中做奴隶的时候呢，很多次他主人的妻子在诱惑他要跟他同房。那么这个约瑟很多次就抵挡这种诱惑试探。有一次这个主人的妻子就抓住他，抓住他的衣裳，结果约瑟就把衣裳就脱掉，就从房间里跑出来。然后约瑟跑到了，他说一句话什么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那么在这个地上，约瑟的身份是什么？是奴隶。奴隶就要听话嘛，就要听主人的话嘛。但在这个时候，约瑟这个奴隶不听他主人的话，他听谁的话？听上帝的话。在这个时候他看重在神眼中的地位，他看重自己神儿女的这个身份，过于看重他在人眼中的身份和地位。他在人看就是个奴隶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看重他在天国里的身份。他说我不能犯罪得罪谁呢？得罪神。那么我们也以前也看到过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那么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也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亡国奴啊，就被尼布甲利撒王掳掠到巴比伦去了啊。他们非常的优秀，那么这个王呢非常的赏识他们。但是当这个王要但以理的朋友去跪拜这个偶像的时候，但以理朋友就不听王的话，结果王就把他们丢到这个烈火的窑中啊。当这个王下令就是不允许人去跪拜真神的时候，但以理就不听这个王的话，结果这个王就把但以理丢到狮子的坑中。 们虽然他们的身份是亡国奴，他们的身份是人的奴隶，人的仆人，但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自己是什么？他们看自己是神的子民，看自己是神的儿女，他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主人，他们要去顺服，有一个更高的法律，他们要去遵行。那这个主人是上帝，这个法律是天国的宪章，是神颁布他的子民的法的律法的心意。所以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在新约当中啊，许许多多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看到，当这个地上的权柄与神的权柄之间没有矛盾的时候，圣经是怎么教导呢？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人，要顺服地上执政掌权的。圣经上甚至教导我们要服侍人，好像服侍谁啊？服侍神。但是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权柄与这地上的权柄有矛盾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惧怕神，不要惧怕人。也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不要顺服人。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上帝教导所有信靠他的人，神的儿女，要顺服这地上执政掌权的。但是上帝同样也教导我们不要惧怕人。当地上的权柄与上帝的旨意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证明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啊！我不仅是中国人啊，我不仅是或者是美国人，那我还是谁呢？我还是天国里的人，我还是天国子民，这个身份是更高的，上帝的权柄是更大的。所以当我们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真实的身份，我们是神国度当中的人。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里耶稣再一次让所有信靠他的人，耶稣说什么？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忧愁。同时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愁的原因，不要忧愁的原因就是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了，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地方，我们有一天要去到那里去，这是我们不要忧愁的原因。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如果我们看自己在这个地上我是来做客的，在这个地上我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啊，你很多的看法你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我们常常的思想，我有永远的生命，我有一个荣耀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那么你今天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完全是不一样。有时候我会经常的，我会有时候问自己，真的相信有永远的生命吗？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有永远的生命，我的儿女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他也有永远的生命，哇，那这个地上的一切真的不会让你真正的忧愁到绝望的地步，这地上的一切的劳苦愁烦没有那个能力，它无法捆绑你的灵魂，捆绑不了。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知道我有永恒的生命，你在这个地上你可能是在监牢里，你可能是被捆绑当中，但是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你知道耶稣为我预备了地方，我要回到那里去。在圣经中许许多多有信心的人，在世人看来他们不一定成功啊，但在上帝眼中看来，哇，他们是宝贵。那么在 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十三到十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其实说的是非常非常重的，非常非常重。这里说什么？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死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上帝是我的神，我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的天父。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神会怎么想？神会怎么想？而这些人，他们盼望天上的家乡，盼望天上荣美的家乡，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他们也说，上帝你是我的神，上帝我是你的儿女，他们也说这样的话。当他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想？上帝说，我不觉得羞耻，这样的孩子让我很开心，这样的孩子让我很，按我们人的话说，让我很骄傲，我有这样的孩子，这些人叫我父亲，我不觉得难堪，不觉得羞耻。这是圣经的意思。那么我们今天叫上帝，比如说我的女儿，有的时候她如果调皮，她如果犯错啊，如果在外面做一些事情，有时候我很害羞，我巴不得所有的人不要知道她是我的女儿才好啊。但是神当然他不会抛弃我们，对不对？他不会离开我们。但是呢，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思想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我们不再常常想我们的心意是怎样。所以基督徒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人生其实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愁烦，其实我们仔细去思想，是为什么呢？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啊！你来到这片土地，你来到这个不一样的文化当中，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你总想，哎呀，我在我的家乡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哪怕你今天就在你的家乡啊，就在你所熟悉的地方，很多时候你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你说我要到那个位置我会好一点。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最美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找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客旅，我们有我们在天国里的位置，我是天国的居民，我是神的儿女。当我们看我们自己在地上是客旅的时候，就不一样。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出去度假旅行，是吧？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去加州啊，黄石公园，去哪里啊？我如果问他，哎，你到那里玩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那里买个房子啊？人家说奇怪啊，我到那里去几天而已啊，我住酒店，我 camping， 我怎么会在那里买房子呢？我怎么会把我的投资投在那个地方？我几天就回来了嘛。然后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说，哎，你到那里有没有买一个车啊？你不是要买什么什么很大的车，你在那里为什么不买？他说奇怪，我到那里租一个车好了嘛，对不对？开几天还了，我又不在那里，就是几天而已。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做客旅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来做客的嘛。来做客第一个呢，就是有很多人租房子短暂的住一段时间，走的时候留一地的垃圾，别人就很烦这样的人。那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做客旅，我们走的时候是不是留一地的垃圾啊？不是，我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呢？圣经说基督的馨香，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到时候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当人们离开我们的时候，人们会说，哇，曾经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我们当中，今天我还闻到他们的味道，不是臭味啊，是基督的馨香，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有这样的一群人，他祝福了我，他让我看到一个更美好更荣耀的生命。他虽然离开了， 但是他对我的祝福还在。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一个人生的状态。我是非常蒙福的人，非常蒙福。在我信靠耶稣基督以来，我的生命当中，上帝常常让我看见我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人。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蒙福，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气，我可以看到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更美好的生命，人可以这样活着。我以前我无法想象，有一个影响我生命很深影响的人，在我认识他之前，我觉得人在这个地上是不可能过圣经所说的那种圣洁的生活，不可能的。你每天你打开电视，你看这个世界，你怎么可能有那种圣洁的生活呢？你怎么可能不沾染世俗？我觉得不可能，我都是骗人的。结果我真的碰到这位宣教士，真的是这样。我认识他，我们关系很亲密，不是一天两天，是十几年之久。真的是这样，他真的就是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更重要一点，很喜乐。很喜乐。有时候我在说，你不接触那些东西，就是一些神不喜悦的，你怎么会有开心呢？每天看这些书，听这些音乐，你不是很闷吗？后来不是的，很开心啊！他很健康的生活，打网球啊，骑自行车，现在70多岁的人还在打猎，非常猛。最好的一点是什么？所有认识他的人，从他那里闻到的是基督的馨香。当离开这样的时候，你会回想，哎呀，我人生经历了那么多人，但这个人真的是美好，跟他在一起的日子真的是让我很值得我去怀念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是过这样的一个生命。当然我说这些不是说劝大家都不要买房子不要买车子，不是这样，我自己就刚刚买了房子啊。那有弟兄笑得很开心啊，我自己刚刚买房子。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不要把我们毕生的精力毕生的心血就投在这些事情上面啊！每一天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被这个捆绑。其实耶稣讲的话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是注定留不住的，注定留不住的，有些东西是注定要失去的。结果你把你的生命全部被这些东西捆绑，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再次解释，我并不是说让大家不要买房子，让大家不要投资，我只是说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些东西捆绑啊。我们要找到那个界限平衡。那么这个界限平衡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圣经也告诉我们，求神你不要让我贫穷，我不要让我贫穷，我不喜欢贫穷，因为我贫穷我可能会偷窃羞辱主的名。但是呢，马上圣经就教导我们接下来一个祷告，上帝啊，也不要让我太富足，因为太富足我忘记上帝了。那么前两天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她碰见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具体的事情我不要说了，她碰到很大的困难，很挣扎，怎么办？后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问题太大，那么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那个姊妹就说，那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哈？你以前，后来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他说你怎么没有？他说我就说我没有像你那么有钱，有些困难你会碰到，我不会碰到，这些不会成为我们的难处。确实是这样的，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我们人生很多的困难不一定是因为你钱少造成的，很多都是你钱多造成的。那有些人他的人生很轻松，你觉得他为什么那么开心呢？没有那么多难处。他可能他不是说他有些东西他没有，而是说有些东西呢你有了他没有啊。其实在上个礼拜五我们在东边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是谈他的一段经历啊，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那么在这段弟兄碰到人生的一个困难的一个光景当中，他想到圣经当中的一段经文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安慰。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7章第2节到第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们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那么这段经文就是上帝用一只乌鸦来供养来喂养先知以利亚。那么后来这个溪水干了之后，接下来的经文我就没有放在这个地方，但接下来的经文大家回去看就知道，上帝让以利亚去到一个穷寡妇那里上帝用这个穷寡妇来继续的来供养喂养以利亚。那么那位弟兄当他人生碰到一段困难的光景当中看这段经文，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当以利亚碰到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上帝甚至可以用一只乌鸦来喂养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如果我们看圣经上下，我们知道当时是非常非常黑暗的光景。当时所有以色列国的人都跟从他们的国王亚哈去拜外邦的偶像和假神了，因为亚哈王娶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女人耶洗别。那么这个耶洗别是一个外邦人外邦女子，她是拜巴利的，拜假神偶像的。当亚哈与这个邪恶的女人结婚以后，亚哈就带领所有以色列人都去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但这个时候呢，先知以利亚他一个人在人看来他一个人挺身而出了，他一个人去责备亚哈王的罪他一个人与整个这个周围的这个黑暗势力在抗争在征战。当然他最后他要逃，结果就在这个光景当中，上帝让一只乌鸦来喂养他。所以感谢神，从这一段经文神让我们看到神不会忘记他的儿女，不会忘记他的仆人我们看周围可能充满了黑暗，看周围可能没有希望，但是神一样的供应喂养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要的那吃什么喝什么穿的那东西，神会加给我们。以利亚就是这样，一方面上帝喂养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他在做什么，扩张神的国。虽然是孤立无援，虽然是一个人，但他在这个仍然在求神的国神的义，扩张神的国。所以他做神让他做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他的生活需要怎么办，上帝来照顾，上帝来处理。所以我们从这里经文看到，上帝有没有应许所有的人我们要的一切上帝加给你上帝没有这样应许的。上帝应许什么？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我们要的一切上帝加给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也想，哇，我要成为像以利亚那样先知行很大的做很大的事情。那么圣经中有很多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些信心的伟人，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约瑟但以理以前谈到的摩西、大卫、彼得、保罗，哇，神大大的使用他们我们看到约瑟他在埃及开始是奴隶，但是后来怎么样，33岁他就做什么，做埃及的宰相了我们看见但以理他虽然开始是亡国奴，但是后来怎么样，他的尼布甲尼撒王非常赏识他，神王非常欣赏他，欣赏到一个什么地步，王吃什么他吃什么，王喝什么他喝什么，他的这个吃喝跟王一样还有摩西，埃及的王子。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哇，我这样也很好啊。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穷人，是富人很富有。我说我这样很好，你看我像约瑟那样做宰相做大臣我像摩西做埃及王子，我像亚伯拉罕那样很富有，那我同样也很有信心来跟从神，这岂不是很好吗？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来看这些人，你看约瑟是埃及的宰相，但是约瑟怎么样，他因着顺服神的缘故，他甘愿自己被冤枉丢到监狱里去，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神也不会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但是约瑟有没有留恋他的位置，宰相的位置，留恋埃及这个地方呢？其实从来没有留恋过。为什么这么说？结果约瑟死的时候，他立下一个遗嘱，就说让他以后的以色列人一定要把他的遗体要怎么样，要带回迦南地，要离开埃及这个地方。他其实从来没有留恋过这个地方，不是说他想要成为宰相，他丝毫没有想过， 他对埃及这个地方没有感情，没有留恋的。但是他在埃及这个地方，他只是尽忠，服侍那个地方的人，服侍那个地方的法老王，尽他的忠心。但是也不是因为法老王如何如何，而是因为怎么样，他要顺服神的心意。但是他对那个地方没有留恋。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很多人说啊，亚伯拉罕很富有，那上帝也很喜欢他，他是信心之父，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会看亚伯拉罕，诚实的讲，亚伯拉罕当时是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呢？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很多的国王比他富有。亚伯拉罕在当时只能说是一个富户吧，只能是这样富户。但是亚伯拉罕100多年了，他在这个地上过什么样的生活？帐篷的生活，居无定所呀，他没有过一个大富翁的生活，他过一个流浪的生活。那么他唯一所建的这个固定的建筑物是给谁的？上帝的。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为上帝筑坛，他自己的日子呢，流浪寄居的生活，过得不像一个有钱人。虽然上帝让他很富有，但他真没有过一个很奢侈的生活。那么摩西是埃及的王子，那么圣经是怎样说摩西？希伯来书11章24节25节而七节，圣经是这样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当然在新约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更是这样了啊，他们当中没有王子，没有宰相，他们可能就是一些渔民啊，甚至是奴隶啊，罪人啊，他们更是这样。那么所有信靠上帝的人，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无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地位，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有些人一无所有，有些人拥有很多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人，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尽忠心来服侍这个世界上的人，来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祝福这个世界上的人。但是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没有留恋，他们没有留恋。那么他们也不积攒财宝在这个地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始终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国家中的人，是天上的子民，我们要回到那个地方去是好的无比。那么就是当我听到这个弟兄就是讲就是以利亚那段经历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乌鸦来喂养以利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以前听到的一个老姊妹，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老姊妹跟我讲的一段话。那么我们很多人当时包括我自己都是啊，我的榜样是以利亚，我的榜样是大卫，我的榜样是彼得保罗。但是那个老姊妹跟我说什么呢？老姊妹说啊，我想要成为那一只喂养以利亚的乌鸦。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一个基督徒讲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很多人你看，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成为亚伯拉罕啊，我要成为大卫，我要成为什么什么样。这个老姊妹说，我希望成为那一只乌鸦，默默无闻的，无人纪念的，一个渺小的微小，但他做一件事情，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他去喂养神的仆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我要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上帝大大使用的贵重的器皿，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要渴望善功。但是呢，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愿意成为那一只默默无闻的乌鸦，默默的被上帝所使用，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乃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乃是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人。主啊，在这个地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达到 这个地上的成功啊，这个地上的富足，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一个最宝贵的身份，那就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主啊，求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身上这个荣耀的身份，让我们也相信，让我们心里时时刻刻的都知道我们在天上有那永恒荣耀的家乡。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虽然短暂存留的时候，我们乃是在这个地上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这个地上来扩张神的国，来把更多的人带到上帝的国度和荣耀当中来。主啊，让这成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使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